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都冷，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些居家的人。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处女瓦片，我们是两个女生分享阅读、刷剧、旅行、社会热点和日常吐槽的一档轻松的漫谈节目。
在我们之前讲武汉 City Walk 的一期，有湖北的听众跟我们说，感觉播客这一块都是上海啊和北京人的小天地，难得听到我们湖北口音的普通话，觉得异常亲切。
因为其实我们的确有很认真的在说普通话呀，就是口音真的有这么重吗？
可能有吧。
介于武汉话不属于加密语言，大部分人都应该能听个八九不离十的样子。干脆我们这一期就直接用武汉话尬聊。
好，
所以再来个 opening。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曲女瓦片，我是薄荷。
我是达兰。
之前在 City Walk 那一期
连英语都可以武汉话，厉害厉害。
有蛮多湖北的朋友说想听你们多讲一下武汉话，武汉的事。有朋友说我们的普通话含为满中，暗示我们普通话不标准啊。你听这一期就明白了，我们不仅普通话不标准，武汉话其实也蛮不标准。
我感觉一般一个伢的方言都是跟屋里老头老娘说的。我老头是外地人，然后他被分配到武汉之后就自学了武汉话。小时候我同学去屋里玩的时候，总觉得我老头口音奇奇怪怪的。我从小就一直讲武汉话，所以每次讲普通话的感觉特别奇怪。有蛮多人到武汉来的感觉就是武汉人讲话蛮吓人，
就是想吵架嘛。那为么是武汉话听起来老觉得想吵架呢？莫样的人上武汉人呢？那你生活在武汉的人哪些隐形的福利呢？这一期我们来闲话一下家常。
我们会先聊一下生活在这个地方给了我们哪些难忘又美好的瞬间和回忆。我想来玩的朋友或者想来定居的师傅就可以有个差不多大致的了解吧。在这之后就是我们擅长的吐槽了。你要觉得有共鸣，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吵架也可以。
武汉人的感情越吵越热闹没？第一个问题，生活在武汉这么多年，有哪些让人心动的地方呢？要我说的话呢，光谷方向鲁磨路的那个 Vox 肯定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在 Live House 还没有这么泛滥的时候，总觉得有 Vox 蛮幸运。
因为你以前在那附近读戏剧是吧？
蛮多那种校园乐队啊、小众乐队啊，甚至一些在杂志上只有很小一块地方讲的那些抖音乐人，蛮多键盘演其实都能看到。因为 Vox 之前其实一直还是蛮有心在扶持一些本地大学生的乐队的。比如说像我听的比较多的有 Chinese Football， 像武大以前还有一个超级漂亮女主唱花丛乐队，蛮喜欢他们的歌。还有从武汉走出去的达达呀，模式的不只有摇滚啊，还有民谣啊。你像在武汉读大学的姚十三呢，当时那叫一个火呀，这些说就有爆年龄了。
我其实不太晓得这些，可能因为我没在那个附近的原因嘛。
但是你去 Vox 的时候，你从一楼走到二楼的时候，我记得你当时还拍照的嘛，旁边都是那个小木头板子头鸭，那是来一个乐队他在给他画一个。
哦，是的，是的，我记得当时还看到蛮多别的键盘演，像不是闹卓啊、方光琴呐、还有后来我们喜欢的侯耀摩诺，还有一些斗笠的音乐人，像不是麦斯米兰呐、还有比较。
The Thing， 重点是他那个票价也真的是一个学生时代能够承受的范围，就是你今天回看一下，只有 Vox 还在坚持他的价格。别的很多 live house， 包括一些么子体育馆呢，物美通风循环系统一个都不能保证，但是它的价格要翻几番。
你这一说通风循环，我记得有一回去看那个 The Fin 的演唱会，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姑娘啊，中暑晕倒了，是吧？
哎，这也是一个让人蛮难忘的地方。
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比较心动的地方是东吴高新开发区那边有一个武汉网球公开赛嘛，然后这几年好像没办的，之前一直有办。当时一想人在武汉这么近距离看到我之前齐小威还有萨拉布瓦这些大咖，就觉得还蛮激动的。当时在、
当时汗毛都能看得清楚，
是是，
好漂亮。
他们前几场一般都在小场子打的，
蛮紧着的。
第一届的观众又不算蛮多，然后特别是到了工作日的晚上，一直可以打到晚上九点十点，有时候还到十一点。
这都是托你那里福，这里不得不说，那届是我们武汉人骄傲。几乎是凭他的个人影响力，把国际顶级的 WTA 带到我们身边。当然看得比我多，你说吧。
我记得南门站就是路上去的车也少，然后就一脚油门就踩过去了，而且当时厂子里面看的人也不算太多，因为南门站我是去的是第一街。
嗯，
感觉就是整个大陆地区的网球市场好像就是从李廷春天天在亚运奥运会上夺得女双冠军开始的。有一回我还在红山体育馆碰到孙甜甜在练球，然后我还上去打招呼拿签名的。在之后的网球热的顶峰估计就是在李娜2011年和2014年的两个大满贯冠军吧，然后之后就有了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李娜那个时候都退役了吧，应该是，
反正她取消了好几次。
嗯，是的，第一届的时候我基本上天天都有去看比赛。是的。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她的票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亲民，而且她到一些节日的时候，武汉的一些旅游节的时候，还有回民旅游活动，就是拿身份证预约免费给你一张票。
有一年就是前三轮还是前两轮武汉网球公开赛就回民活动可以预约，然后全天通票不要钱，
就是后头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票会贵一些，但是其实也是那种比较能接受的。
嗯，但就看你买不买到。
是的，真的就是让武汉这种属于二线的城市吧，可以感觉到那种国际一流的网球公开赛那种心情，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然后每年九月份的时候，本来那个时候就是开学和上班的时候，心情是非常不好的。但是那几年你要想到，哎呀，到九月份了，武汉要开赛了，整个人就蛮期待，蛮艰难的九月变成了让人还蛮期待的九月，这种心情不看球的人可能是不太能体会的。再次感谢娜姐。
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蛮搞笑的事，因为我们不是也看武网嘛，然后和几个朋友一起有的去去搞烧烤，然后就在麦龙买了个食材的，我推个车子跟到你后面，你在前面就准备去那个买蔬菜的位置拿蔬菜，我就走了走了，我就去到旁边去看香肠和奶酪了，然后你以为你身边的车子就是我推的那个车子嘛，然后你就拿了两口娃娃菜就顺手放到旁边车子里了。
是的，我一抬头我发现是个男的，再一盯紧一看是江山。你那老公，因为我当时挖了个脑壳在挑娃娃菜，根本没有抬头嘛。
是的啊，我当时看到，嗯，这江山在玩开心消消乐，
还要看别个手机搞什么事，受不了你。
不小心看到的嘛。前面说的李娜，就是她2004年夺完区副区之后，正好南门站国家网球管理中心换了个领导沈静芳，也有一说就是沈静芳是劝李娜复出的吧，外媒反正是那样报道的。沈静芳以前是排球运动员，反正那个时候就一直都有新闻说那个女子网球运动员几个排名比较高的都一直想要单飞嘛，有单飞的意向嘛，本来就是打网球是一个高度个人化和职业化的运动，就是很难，就这样子一看就蛮难说用这种举国量产的方式来培养运动员嘛。后来就半推半就的就有了一个有特色的单飞体制，就自己选教练，自己选经纪人，然后自己选择参加哪些比赛，当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个一改革就突然出现了一批蛮厉害的，像什么颜值啊、郑洁啊，还有李娜等等，现在也有蛮多蛮厉害的小金花，就是的。反正沈静芳就成了那么在那个年代的网球运动改革先进人物吧。
搞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些，只觉得球蛮好看。
哦，反正当时也像是奇瓜一样，就跟着报纸啊、跟着杂志啊、跟着网上这些看着就挺好。
以上刚才大南说的东西都没有经过验证，大家切一听当八卦。但也蛮可惜的，因为这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嘛，我们也好几年没有看过球了，不晓得这个赛事什么时候再能够重回武汉，非常期待。第三个要说的让人心动的地方呢，那肯定是武汉的国招了，就是一睁开眼就觉得，嗯，还有点生活有些盼头的地方。比如说武汉的那个面啊、面窝啊、豆皮到欢喜坨啊、糯米鸡、手饺、鸡冠饺、油饼包烧馍啊、各种牛肉粉、生汤啊、炒面啊，应有尽有。说我们这里是碳水天堂，肯定是不为过的。因为从以前来讲吧，需要体力的一些码头工人，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一个对价格亲民、高流量碳水的某种需求。再加上五湖四海的人把家乡的口味啊和做法呀，都在我们这个港口码头城市给融合了一下，所以武汉呢就成了一个早饭多样性的一个典型。
要我说的话，武汉的交通还是蛮方便的，就是地理位置区长江腹地，看起来到哪里坐高铁都蛮方便，去广州4个小时，上海4个小时，北京5个小时，重庆也差不多就5个多小时吧，然后两三天来个周边游模式的，像景德镇啊、南京啊、扬州啊，2-3个小时都可以到，蛮方便。
所以感觉武汉人对铁路和公路的依赖其实要高于飞机， 是不是？徐汇是非常长头的，因为自驾和火车啊、高铁的方便程度和相对友好的价格，对武汉人来说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福利吧。那么我接下来要夸一夸武汉的湿地公园。武汉的湿地公园去了远不远？因为大部分是免费的。武汉近十几二十年修的公园有，不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程度排序的话，第一个肯定是东湖老道了，包含梨园道、绸城道、乐园景区这整块，就是跑步的人也好，骑行的人也好，都非常喜欢这里。因为它的空气蛮清新嘛，植被覆盖率蛮高，而且相对比较安静。因为它面积特别大，所以你就算周末人比较多，也不会显得蛮拥挤。当然，你错开高峰和天干肯定是翻倍的，春夏秋冬来都美。当然，下雪天的东湖是很少见的，因为武汉很少下雪，
每年都下雪吧。
但是就是整个雪把东湖盖到的情况下是很少见的。
哦，那是蛮少见，那东湖除非都结冰了。
不是说的结冰，就是白雪盖到就很少见。
盖到湖面上，那不就是结冰了？
我不是说盖湖面。就盖旁边的植被。
哦哦，
还有我们沙湖公园呐、啊，武昌这边的，以前沙湖的面积是现在的两倍，你从地图高头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它在种房子以后呢，现在留下来了一部分。其实通过撮合环节，把沙湖和东湖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沙湖兜里有蛮多人造景观，看起来蛮精致。你一圈大概休闲骑下来吧，也就是个四十来分钟，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地方。你划船呐、啊，也蛮多人去遛娃呀，其实都蛮合适的。
最近在那边遛娃要搭帐篷的话，可能只能去指定的地方搭吧。里面有保安师傅就会一路盯到你、瞄到你。你可以铺个野餐垫在地野餐、带个桌子板凳也可以。但是要搭帐篷的话，要先问一下保安哪里可以搭，就是的。
武昌这边还有么？资阳湖公园呢？我觉得资阳湖公园就像那种很闹中取静的吧。
资阳湖公园闹中取静吗？我觉得闹中取闹、王中带灶吧。
可能我去的时候比较安静。
我不晓得是不是我去时间不得啊，我就是个天气蛮好的工作日上午去的，一进门就有蛮多人，左边一摊人，右边一摊人，中间一摊人，在一条广场舞，再往里面走就沿路吹萨克斯风，只要有小亭子或者是有个没空地的位置，就有人自己带着喇叭话筒，然后露天 K 歌，就是那种你不管走哪里都可以听到有人唱歌吹了弹唱那种声音，就是那种密集的。
对音乐爱好者比较友好。沿着江边哈，还有武昌江滩、青山江滩、汉口江滩、白塔洲江滩，反正有一系列的江滩。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青山江滩的。还有就是江对面的汉口，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像金银湖公园呐、铁锅公园呐。这个公园之前是户外烧烤者的天堂，兜里全是烟子，把那个烧烤炉子都摆满了。
乐呵了呢、
蛮香的。武汉水多嘛，所以很多水域都被前二三十年的开发商其实填起来了，但是剩下的湖和水塘呢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大部分的公园水域都是依水而建的，像我们小时候去的比较经常的解放公园呐、中山公园呐、宝岛公园呐、墨水湖公园呐，远一点的还有么汤逊湖、梁子湖呀，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水域附近修了一系列的绿道和大片的休息区，可以说既占了一个湿地公园，让武汉这种比较拥挤的一个省会城市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冲吧。
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沙湖公园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人少，只要不是双休二或者是么过年过节么事的，人还真的是蛮少的。里面唱歌跳舞吹拉弹唱的人也蛮少，也还蛮安静的，就是特别是圣淘气馆后面附近那一片，平时几乎就是没得么事人，最多就是看到湖边有一排人坐在那里蛮安静钓鱼，在那个地方不让钓鱼就是的。
哦，看出来了，你巨大一个就是公园只要安静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在这么多湿地公园的包围之下，后面去了一些其他地方的热门景区，总觉得这还不如门口的东湖。我要说一个找妈的事情。我记得当年因为没有做好功课吧，好巧不巧去大理的那一年正好赶上洱海周边整个在翻修和重建。
哦，那么好像就是洱海在管制周边的一些民宿呀么子的，然后因为那个
楼
太大，
那个楼也在翻修，所以蛮多地方我去了以后它都是工地，整个都在大维修间，然后蛮多工程车压的地都是塌的，我也是脑壳打了铁。当时为了拍照好看，走了一个那个很小的 smart， 就很小两个人坐的一个小玩具车一样，在那个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头里开了两个小时，好不容易开到洱海洲里有一个那个地标性的公园叫么子我忘了，我到了以后发现就这还不如家门口的东湖。当然我晓得我是去的时机不太对嘛。
你是不是说洱海那个海蛇公园呢？
哦，是的是的，
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公园还蛮原生态的，进口位置还有人在搞骑马游项目，当时给我印象就是一到那里去马味很重。 然后不过海蛇公园做到里面感觉还是蛮奇特的，我觉得它可能叫海蛇是因为在地图高头看有一个像蛇头一样尖尖的一个戳出去的一个地貌吧，反正往里面走沿路看到的都是没有打理过的植物，一点的打理都没得，你说是杂草也可以，我也蛮喜欢这种感觉，就是走到这里面的时候就是那个地蛮软，感觉就像是一层草皮在水面上面的样子。
不危险吗？
我感觉还是有点危险，因为一脚踩下去那个都可以看到有水渗出来。
我反正磕的时候洱海就给我印象有一点点死亡，当它修好了以后就没有机会再磕了。而且还有一些地方就是你磕了以后会怀疑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武汉，同质化蛮严重的。你比如说我们隔壁的长沙，到了个橘子洲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然后看看对岸的江景，一看那个灯光秀，我的妈，真的是亲切感油然而生，和我们那个江滩要了命的灯光秀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一样的那种春晚的大红大绿大紫，一样的巨大的标语，感觉对眼睛真的是不太友好，但是确实蛮亲切。
你说那个橘子洲，我怎么就自己在橘子洲搞到排那个小火车，你知道吗？
排了就是两个小时，我天哪！
拍的我以为你爆炸，真的是太搞人了。扯回来啊，然后就是刚刚你说那个标志嘛，而且还有那些灯光秀么子的，旅游到广西都可以看到街边的那些令人国语亲切的标语，让我时刻记得我没有离开家乡，时刻提醒我没有走远，时刻提醒我你走不远。
有一说一啊，我们要吐槽武汉周边的一些景区了，设计也蛮无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大武汉的某惠民年卡吧，这个东西明明是惠惠民的，是吧？对武汉本地居民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但它绝大部分的景区呢，尤其是它比较有限制的一些五 A 景区，它十一高峰这种时候是肯定是不能用的，而且不太欢迎人。但这个卡更高人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它只包含门票。是最外面的门票，就你停车场进景区基本上要走个一两公里的这个路，而这一段路是完全没有风景的，而且很陡，也没有任何步行的必要，但是它很长，就感觉是为了专门让景区电瓶车往返的。这个电瓶车一般是要收费的，
是差不多一个人就20到50块钱吧，也是看你在哪个景点，
但你就比较便宜的。
但是我感觉可能这个电瓶车不是景区负责的吧，可能是私人搞的，所以他要额外收钱吧，
搞不清楚，反正就蛮无人，名义上不是强制消费，但是你门票以外还有没兜里的小门票、内门票、小景区票、电瓶车、玻璃栈道、小园区，包括一些露天的电梯，全部都是要收费的。真的感觉自己一刀一刀割。这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问题啊，其实蛮多旅游景点都有这个问题。你要收，你不就收一刀票不就完了吗？还要一遍一遍的排队，一遍一遍的买票，真的是无能。
这也算是传统艺能吧。
总的来说呢，就是第一个不要钱的景区是非常好的。
第二个就是清明悠悠情怀的一些园区吧，
第三个是管饱又让人幸福的碳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武汉话。其实我们都属于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那一波正好是普通话推广或者说普及的那个阶段吧，各种方言都在朝普通话这个方向靠拢，而普通话呢也在吸收方言，
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就越来越小了。
因为武汉在地理位置上它位于湖北省的那个中部偏东嘛，华中地区的水路交通枢纽，长江中游的一个经济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九省统区嘛。武汉市在1994年的时候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那武汉的方言呢，它是属于北方话的系统，但是它在地理位置上又跟西南地区的云贵啊、四川呐、还有湖南、广西方言呐、其实都蛮接近。所以就武汉方言内部而言呢，汉口话因为汉口人现在分为是江岸、江汉、桥口，是吧？在历史上的那个地位而闻名的，所以被称为汉腔。而武汉的老三镇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江汉、江岸、桥口、汉阳、武昌是五个地理范围。那么武汉的老三镇的方言呢，原来其实也有些差别，在解放以后呢合并为一个市，长江汉水都有大桥，交通也是蛮便利，人口流动是非常频繁的，这样一来呢，方言的地区的差别就基本上就没得了。所以非要区别的话呢，汉口的话肯定是我们所说的最地道的汉腔，武昌的这边的方言是蛮接近普通话的，青山武汉话因为它有一种所谓的时代烙印吧，扎入了东北口音。
是的，我之前有看那个秦桧的书，里面有讲义乌期间由于蛮多历史原因吧，然后当时的那个东北的钢铁工业最发达，很多东北人南下支援武钢建设，就留在了武汉了，然后慢慢的就有了东北武汉普通话，之后就形成一种口音标志吧。青山蛮多地方其实它的地名啊都和炼钢炼铁是有关的，像么是钢化新村啊、钢道花园啊、红钢城啊、钢城十中古钢山洞这些。
从时间上呢，还分新牌和老牌武汉话，差别其实更明显一点。一般来说呢，老牌其实包含老年人和一部分中年人吧，他讲话是保留上世纪中期的一些特点。我举个例子，有时候用词都蛮不一样。你比如说，老牌说这个土豆叫羊勺，老人叫油条叫油角。像我爷爷奶奶叫那个馒头叫馍馍，就是把鞋子用的磨水叫点水，叫太阳叫日头，当时听着觉得蛮可爱。然后我家家说那个聊天叫拉家常，起闲了叫起寒了，其实说话的语序甚至都有点不一样，不太影响理解。我们今天说那个今天起不成饭，我表舅会说起不饭成。然后比如说叫得到他的名字，他说的是叫得他的名字到，他是把那个补语放到后头了。我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蛮神奇，但是听习惯了以后呢，觉得也没那么问题，因为其实完全不影响理解。让我考考你，我看你能不能听懂我窝得了什么意思。
你这是什么阳刚发言？程序不一样我肯定是不晓得，但是窝子我还是听得懂的。
那个我窝得了就跟我搂了和我吼了是一个意思，就是表达程度是非常极其怎么怎么样，就是有点受不了的意思。把它喝到了，把你冻得了，其实就是把你冻得受不了了。随着建国以后普通话的普及呢，武汉话比重也越来越弱了，就是这个大家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感觉。特别是90年代以后的小孩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家长为了他们能够尽早的社会化，上学比较好的融入课堂，其实很早就学习普通话，很多家长甚至不教他们武汉话，以至于他们听是听得懂但是说不到，强行说那就是网管着武汉话，别留得要命。我们这一辈的蛮多同学都是随父母工作调动来武汉的嘛，有一批啊在学校都说普通话，回去了以后就说自己屋的方言。
你说的网管着武汉话，我反正后来过去听我老头讲话，也的确发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语调，就是一个钢筋哥的笑话，不晓得晓不晓得？就是小姨以前跟我讲的，他说以前的学校老师教普通话，他自己普通话都没稀烂，还要教学生讲，然后那个时候教的话，就是把普通话跟武汉话对照着教，哥哥这个词，武汉话就是锅锅，后来又叫那个炒菜锅的锅，普通话跟武汉话发音都是一样的嘛，锅嘛这个音，然后后来又武汉人就讲普通话的时候把不锈钢的锅子叫成钢筋哥。
是的，因为武汉话里面哥哥的哥和锅碗瓢盆的锅是同一个发音。
然后说我老头一个相关笑话，就是我妈之前在直播间买了一个摩飞锅，前几年一个网红小家电吧，就是这种像可以分开锅体的这种像就火锅蛮方便的那种锅子，然后后来快递送来了，我妈就喊我老头开门，我老头就隔着门问那个快递小哥是摩飞哥吗，然后那个快递小哥不是，我是京东的。他们两个还就是又来又回对起话来，当时我听到这个电话差点给笑岔气。
他估计觉得那个摩飞是哪一家快递吧，摩飞哥，
他以为是叫他的名字。
是哦，
那个人是京东快递的人，
我怎么还没听懂？
摩飞哥，
好吧，
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你才懂，我在叫。
简单来说吧，武汉话不属于加密语言，你走到哪里尤其是周边省份的路人呢，基本上都能听得懂你在讲么，是冒得么私密性。这告诉我们不要在外地用武汉话说别人坏话。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小周同学，他在香港大马路刚才跟他妈妈迷路了，然后在跟他妈对话说怎么往走，然后路人无缝对接跟他们说诶往走，用粤语跟他们对武汉话，这个经历也是相当神奇啊。不晓得这跟湖北这个地理位置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跟汉口这个历史上作为商业城市，或者说全国商旅人士常年聚散的这个过程有没得关系。
我记得有个蛮有意思，是差不多十年前吧，我那么长去外地读书，在我去外地之前我基本上是不蛮讲普通话的，有时候就是上课也只是夹个普通话回答问题，然后反正蛮乖。那么长我去过之后碰到第一个室友呢，我一开口就跟他讲武汉话，因为我不习惯，就在这种
你就是不喜欢讲普通话。
对，然后那个同学听着就一直懵，但是他听懂了，然后就用普通话回我。
你也是个蛮神奇的人，也不晓得别个是哪里人直接搞武汉话。那武汉话的特点呢，就是听起来有点凶，
蛮怪。
就以前聚校的时候，不止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讲，武汉话听起来好凶啊。也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说他刚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就听到旁边人脏话连篇，你个板嘛的，你个么是样的。就他们一到武汉就觉得武汉人蛮吓人。就再结合当时光不腾门口被骗子拉进美容院的那个经历，对武汉印象其实蛮不好。骗子这个事情肯定是洗不白了，但是武汉话确实是有点冤枉，因为他们不晓得武汉人口里的那些所谓的有点脏话的，其实它只是个语气走词。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呢，甚至家人之间描述某件事情，为了加强语气，其实偶尔也会脱口而出。
可办法的。 其实这个语气措辞我还蛮少用的，但是不晓得为么子就成了像是武汉话的标志一样的。
嗯，你像那个唐华林打水的店门口不是有个蛮大的斑马雕像吗？旁边就写了四个字割斑马的，就变成一个有点莫名其妙的打卡地标。当然用这些听起来不太文明的语气措辞的人呢，其实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男性含量相对高一点，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大部分其实也不带有恶意，因为很多时候必须从对话双方的表情而不是文字来判断他们之间的那个气氛或者关系。你比如说两个在火车站很多年没有见的朋友吧，突然见到了蛮激动，他就会说个斑马的嘛，你就没看到你了嘞，那就是表达思念。比如说还有人就是冲突蛮大吧，两个人在几十年的在吵架，他说个斑马的踩到老子脚了，没长眼睛了。那同样一个词才其实在不同的语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觉我在上语文课啊。
但是其实老实说啊，说话难听这件事就是大家都心里有数，莫说刚来武汉的朋友了，就算是我听的都觉得有点难受。
是的，就是虽然说武汉人讲话听起来也像斗狠吧，打马路高头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精彩的街坊吵架，当然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武汉人遇到冲突动手的嘞，或者说是肉搏的这种还是蛮少。一些北方同学跟我说，特别是有东北的人跟我说，公交车高头看到两个男的吵起来了，吵吵一路就是不动手，急死我了。他说到他们那个地方早就抡起来了。他说你们说武汉人太怂了。我觉得这也是地区差异嘛。你现在想哈子好像是的，语气越凶越斗狠，把那个你的怒气发泄出来了，好像就不太需要去动手了。所有的能量都在语言当中。毕竟武汉大半年都嘎得要命嘛，我们夏天蛮长，所以你动一下全身就难受。莫说动手了，坐都不动都蛮消耗体力，所以打架是一件蛮划不来的事情。毕竟北方蛮冷吧，需要体育运动，身体才能暖和起来，也算一种强身健体。
哪个靠打架强身健体的是？
我属于湖州，反正说脏话的多，但是武汉人动手的并不多。不知道在现代观念上，到底算是文明嘞，还是不文明嘞？
难说。你说到文明，我想起之前去香港楼的那个卓尔旭店参加徐志远的新曲发布会，在那个发布会高头，徐志远说他晚上去汉口那边讲摊，看到一个打糍粑的男的在一棵树下面方便，他觉得是在上海讲摊很久都没看到的景象，这是烟火气，这是人间的样子。
那边怕是要罚款吧？
当时一路参加那个新曲发布会的还有个华师的教授，他回徐志远这句话说，武汉以前也叫东方芝加哥，后来他才晓得芝加哥是美国最脏乱差的城市之一。只有徐老师会觉得不文明行为是烟火气，这是我转述的，不是原文呢、啊。
个鬼，不晓得为么是听徐志远讲话总有一种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感觉，像犹太的人。
会讲武汉话也是武汉人的象征之一吧，但是武汉人的构成部分比这还是复杂多了。我们下面来聊一下武汉人这个身份认同吧。
武汉人从比重来说的，按省的分布有大概30万的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口当中呢，有一半来自于湖北省内，大概占了50%吧，超过了200多万，还有200多万来自外省，省外的来自河南的是最多的，占8.2%。
你屋里好像就是河南的是吧？
我奶奶是河南人，她也是很小就到我来了，但是她说的还是河南话。第三多的省份是广东，占6.1%，然后排名第三到六的省份分别是湖南、江苏和浙江。我们往回看看武汉这块地方，一个地方其实真正传承千年土著那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近几百年的移民。武汉作为一个南方的城市更不用谈了，我们不往太远来说，么是魏晋南方开发，么是安史之乱经济中心南移，我们就说比较近的明朝吧。大概15世纪中期的时候呢，湖北东南部还在陈友谅的手里，后来因为他不提朱元璋嘛，大家都晓得。但是我们都晓得在我们国家古代史料的当中，朝代更迭战乱的时候呢，屠城就是屠杀的屠，城市的城，是一件不太罕见的事情。因为战争一个地方大肆杀掠，当时湖北东部49空，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有了所谓的明初大移民，都很熟悉的叫江西填湖广。你像武昌湖啊、德安湖啊，就是今天孝感应城、广水那一带，有60%以上都是外地移民。那个经常有地域歧视嘛，说哪个别个屋里是乡里人，我觉得这个说法就蛮让人不能理解。因为往上面就算说三代，哪个还冒得这个乡里协同呢？所以莫安的人算武汉人呢？
莫安都算，莫安都不算呢，隐姓称义。
200年前吧，混码头的人说自己是武汉人，二三十年前吃老同城豆皮呀、啊、餐厅鸡肋干面呐、啊，听湖北大鼓啊，是吧，听湖北说唱团的说自己是武汉人，吃了以后方方陛下的也是武汉人。只是你今天去光谷的 Vox 听 Live House 的，去
Live House
去两大街 City Walk 去江滩防空啊，东湖打卡呀，跑马拉松的呀，登黄河楼的呀，包括去武大赏樱的，你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外地学生和游客，其实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武汉人。
如果说带着时代印记的话，比较大型的典型的有武冈人、东风汽车厂人和湖北铁路局的人，也差不多就小几十年的历史吧。其实中间也有很多大移民的，比如说武冈有蛮多北方来的人，30-50年前他们是新武汉人，但是现在也是老武汉人了，自己的子女甚至孙辈都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蛮习惯了。
是的，前30年去法是一种潮流，但是这几年回家也成了一部分的选择。你去年不是看到那个李哲的公众号吗？当年的围棋天才李哲回武大郊区了吗？他应该也属于那种很小就远离家乡的啊吧？
他教么事啊？
他教围棋啊，他还教么事？你以为他教哲学是吧？
不是，我以为他教逻辑么事这些。
他有个公众号，其实还蛮好奇他是么样看待自己的归属感的，不知道十几年后重新回来定居生活有么不一样的感受。哦，对了，我前几天还看到武汉文联通过招聘考试把班宇、陈春成招进武汉编制了。担保考试还没考过。
对呀，我们还在网格看说担保也考编嘛，考武汉的编，然后他都看好了要住那里。
他也超可爱。
结果他没考过。
就感觉武汉人学成回家和外地人才流入也是一个蛮典型的流动方向。大量的湖北人尤其是武汉周边的聚集到武汉读书啊、务工啊、定居啊，我感觉一部分内部身份的人对跨省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抗拒的。啊，我跟你讲个事，有个朋友。他自己老家是湖北和四川交界的，就是他去重庆还是成都我不记得了，他坐高铁比到武汉市还要近1.5个小时，但是他考编他只考武汉。我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川渝呢，他说心理距离太远了，我是湖北人。他铁了心要找武汉人。
是吗？我看到武汉人工资低飞要来。
但是江浙福建那边移民过来的人好像在地域上被束缚的感觉要少一些。我妈跳广场舞有一个关系蛮好的闺蜜嘛，她是扬州人，他一家人都是从扬州搬过来的，就蛮接纳和适应自己生活吧，不觉得地域上有没有界限。当然啊，他也有吐槽我们武汉这边为什么行人行道这么差，那个松的砖头块在下面脚一踩飙脏水，他说他们那里不会出现这个现象。我没去过扬州，没得发言权，但是还是有点羡慕的。
其实就我自己感觉来说的话，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到底是几线城市这个概念在逐渐消解，就是的。
所以么样的人算武汉人呢？我觉得只要你认同你自己是武汉人，你就能算武汉人，哪怕带有一丝丝的嫌弃。
嫌弃武汉工资低。
那老武汉这个概念其实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经过一轮一轮的城镇化呀、精神化呀，你比如说老武汉拆迁，迁往比较远的远城区，原地换建的一些楼房之余，比如说迁到华山的，汉口中心的迁到金银湖的，是吧？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在中心地方的一个老武汉被迫迁到边缘地区，其实在现在都是蛮常见的事情。中心城区的武汉人蛮容易流通到边缘，他生活本来非常便利，又便宜又便利，虽然比较拥挤吧，又显得有点乱糟糟的。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热闹有烟火气的地方，也就是像苗老师说的那种附近性密度蛮高的地方。在这种流动的过程当中，这些地方其实非常脆弱，蛮轻易就被拆解了。在新的环境之下重建这种新的社区，或者说重新寻找新的朋友，寻找具体的连接，其实是蛮考验人的一件事情。
我倒是蛮想分享一个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事情吧，就是我奶奶搬离以前居了蛮久的位置，到了一个新的社区里面，然后这个新社区呢里面有蛮多新搬过来的老人，就是跟他情况一样，附近拆迁就搬过来了嘛。这个位置周围有一个卖驼奶粉的店，蛮多老年人去买，而且还不便宜。
什么是驼奶粉呢？
就骆驼的奶做的粉。那个店头的奶粉的功效就宣传的神乎其神，治这个病那病，还可以帮助睡眠呐、排便。那么是就是针对一些老年人可能会常见的一些情况。
怕扒不成是个骗子不？
而且他买奶粉还送鸡蛋大米，我自己你说的对，我就从各方面看都觉得蛮可以，你知道吗？就才把他
就盯到老人钱袋子。
是的啊，然后。以前有蛮多种类似的情况嘛，有人就是打着么是敬老爱老的旗号去公园里面陪就散步出来的爹爹婆婆聊天讲话么是的，再接着就是么是送一些免费去过旅游的啊，然后打着也是打着敬老爱老的一个活动啊么是，结果这群爹爹婆婆就被拉到一个附近一个度假酒店的会厅，然后宣传也是卖东西，先给你送鸡蛋，然后送米面油，接着就要你去买他的东西嘛，
还挺阔是吧？
是挺阔，就搞 搞个一两次就越赚越多，人就越来越多嘛。其实蛮多例子都是今日说法里面有的，然后我屋里也经历过几次，就是的。这个今日说法里面每次播完了综艺节目，他都会给一个蛮抽象的结论，然后除了批评那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之外呢，就是提倡大家要多多关心屋里老人呐、啊，多陪伴呐、啊，么子这种。说明那个老人在一个社区里面，如果没有一些他以前的一个朋友支持，或者是平时多社交的话，其实还是蛮孤独的，就是。
哦，你这说的好像是你奶奶搬家以后才出现的这个，是不是？
是的，是的。
因为他以前我听你说，他剪头发都是剪了二三十年的老店。全部是认得的，他个剪头发就是个 social 的，
对对对，是的，
主要是刮天，其次是剪烫头，三天两头割烫头，
就跟我们看的那些荷兰电影头的那个 barber shop 差不多的。
所以在城市建设和重新构建这个过程当中，这一环其实是不大被看见的，尤其是很多弱势群体需要抱团取暖的，比如说老龄化下的人口，比如说遇到带娃的一些带娃的家长，特别是接下来我们可以预见到的就是老龄化程度只会更加厉害，那感觉对这些问题的忽视其实就是一些老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它还在创造新的问题。虽然不能说这件事情跟老年人受到诈骗越来越严重又没有直接关系吧，但是如果老年人更有归属感，他活在一个更加包容的社区，比较有安全感的，又有朋友又有可以倾诉的社区，在情感上和生活上被接纳，肯定得避免诈骗，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大众就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偏见吧，其实中老年人精神需求并不比年轻人差。
是的，其实你要这样说的话，武汉人的精神需求一直以来都是蛮高的。我们后面会去讲武汉人的精神生活和武汉的过早宵夜文化。
哇，这个肯定不行的，
但不保证是下一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思念猫回家，天天都想家家，家家也每天在等到我哪一天能回家。吊子味的藕汤总是流到我一大碗，吃了饭就在花园里头等他的外甥啊。